不能一下子啊把这恶心呢、啊、停下来，不能啊，我这个忌讳之啊保留它，继续的杀到人呐、啊、两舌恶口，这样做，这样做的一今天也做，明天也做，这个罪过就罪来复生，尽这个罪不断的来到你的舌头显示里边来啊，如水归海，就像那个各地方的山啊的水都流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啊，渐成深广，这大海的水就逐渐的深广啊，水就多起来啊，太多了不得了啊，这人要到三恶道去了。是要人有过自己知，假设人有过而能自己知道，这是不对的啊，自己实施啊要知道这个牲口意志不对，要明白呀、啊、这个罪过是有因有果的呀、啊、善也是有因果的，也然后自己能注意这个知啊，就是注意注意自己的牲口意啊，就不对了，不对了，赶快的改过行善，随时的调整自己啊。罪自消呢，时间久了呢，所有的罪过就都消灭了，在牲口意上一点罪过事情都没有，就清净了。清净了这个呢，分两种哈、啊，一种是现行，现行的恶没有了，叫罪自消灭。但是这样你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呀、啊、学习呢，逐渐的也能灭这个罪恶的种子，那么罪自消灭。如病得汗，像人家有病的时候，要是一发了汗了的时候呢，这个病随着汗呢就流通出去了，见有全身，就逐渐的这个病就好了啊，身体里面的这些杂质都排泄出去了啊，那身体就健康了啊。所以此地五章成上指个行善之意而劝勉改过迁善也，有过不悔则如水覆海，日深日广，知过必改呀，则如病发汗，克邪自除。这个邪就是这个病呢、啊、是由外来的，所以叫做克。这个克邪它自然就是也就是说病自然就除了啊、哦、一发汗这个病就除灭了。佛言恶言闻善故来扰乱者，如自谨喜当勿嗔宅，彼来恶者而至恶之。这是第六章，身明善能胜恶，而恶不能破善也。就是说善的力量非常大，它能战胜一切恶罪恶，而恶的力量啊，它的力量啊没有太不是太大，它不能破坏我们的善法，恶不能破善也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这看先看这个文哈，恶因闻善，恶因呢听说一个人呢行修行善法，这善法他不高兴，你做善不高兴，故来扰乱，特意的故意的呀、啊、来扰乱你，叫你这个善做不成，叫你做恶和他一样的就是造罪这样的。那么如自谨喜，你那么这个善人呢做善的时候别人要来扰乱你啊，啊捣乱的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你控制自己呀、啊，不要动，你的心不要喜，就是不要动。当无嗔宅，你应当啊，对那恶因的捣乱呢，你不要嗔恨他，不要呵斥他。彼来恶者而这个，那么那个来捣乱的人呢，他是自己从自己捣乱，伤害自己，而不会伤到你的。只要你心不动，就没事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身明善能胜恶，恶不能破善，这个意思。当然我们一般人呢还是不容易的啊，我们呢这个有烦恼的人呢，虽然努力的呀控制自己去修修善法，但是要有人来捣乱的话，我们也可能这个烦恼就来了啊，来烦恼。那么怎么能说善能胜恶，恶不能破善呢？这是你要自己努力，如自谨喜，就可以胜过这个恶。 说上文劝引子恶行善呢，改过迁善，恐有愚者，恐怕有助糊涂人呢，唯比恶因扰乱恼乱啊，恐怕那恶因来恼乱他，虽不敢行，虽然不敢行善，你要行善那个恶因就来捣乱，那我要不行善那个恶因就不来捣乱了，所以就怕他捣乱呢，所以就不行善，这是愚因啊。故戒意慎勿称在位，那么我要行善他来捣乱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佛告诉我们呢，啊，告诫我们，你可以谨慎地要求自己，不要嗔怒，不要喝在前那恶人，一恶乃在彼，与恶无所谓。他在捣乱的时候，你心里不动呢，那恶就在他那方面活动，与恶没有关涉。你心里面没有动嗔心嘛？你心里面还是良善的。如明镜中现于愁容啊，彼庸自愁，镜何愁哉？啊，这偶遇大师举个比喻。像这光明的镜子里边呢，现出来一个丑陋的容貌，这个事情啊，比容貌自丑，那个镜有什么丑呢？镜还是很美妙的嘛，哈。说唐亦称哉，哉凡览彼之恶，称恶之恶矣。在我这个镜啊，镜子啊，就是个善人的心，善人的心。那个镜中里现出的一个丑容，就那个罪恶，那个恶人来捣乱呢，就在现，在这个善人的心里面现出了恶人捣乱的像，但是那还是恶人的恶，对你本人并没有，不应该有影响。要是你生出了嗔心，你和宅辈的恶人从他吵起来了啊，宅凡懒比这个生恶之恶，那你就是接受他的捣乱了啊。懒比这个就是取彼之恶呀，成我的恶了。因为你他一冲击你，你心里一愤怒，一来了嗔心和他骂起来，那么你就是你也恶起来，也恶了。所以你不要动心呢，就是你一直的不受他的影响，那么你还是善而不是恶。这样子嘛，这个善就是能胜恶，当然这是要自己努力才可以。可是我们要是啊，从修消佛法的过程上看呢，善是能胜恶的，善是能胜恶啊。善怎么能胜恶呢？这个恶就是拿自己来说，说我有很多的烦恼啊，我修消佛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进，有时候退，我的这个道心是善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失败了。啊，这个恶，我的烦恼战胜了，那怎么能说善能胜恶呢？善能胜恶不在这里说，你常常的不断的修消戒定慧，虽然有的时候有烦恼不受调伏啊，你就退了一点，但是你还继续的修消戒定慧，就是慢慢的调伏，慢慢调伏，终究有一天你得出去。出果须陀洹了，得无生法忍了，继续的努力啊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是到四地到成佛，成佛以后永久也没有烦恼了。要是说这个人是恶人做种种烦恼，这个恶和善法来对立的时候，初开始的时候罪过有的时候会胜利啊，这善法会失败。但是最后终究是善法胜利了，胜利了以后永久也不会再输了，再失败的。而那些啊恶人呢，烦恼很大的人呢，他要是和佛教徒常常来往，终究有一天呢，他信佛了，信佛了，慢慢也成佛了，他那个恶就失败了。所以从这个事情来看呢，善是能胜恶。恶是不能破善的，是这样意思。你像楚霸王啊，和这个刘邦啊作战呢、啊，刘邦常常是打输了，楚霸王常是失败了。但是最后一战胜利了以后，刘邦成功了，楚霸王可垮台了。所以这是最后啊胜利才是真实的胜利。最初有败有胜，有胜有败，那都不算数。所以善能胜恶，恶不能破善，这是最后说的。 要最初学习的时候自己努力的啊，努力，但别人的善恶是别人的事，我管我自己，我心里面不要有恶，我心里面常是有善法的庄严，自己勉励一点也就可以啊，破恶，善能胜恶，恶不能破善，也就是这样。佛言有云啊，闻无守道，行大淫慈，故知骂佛，佛莫不对。骂子问曰：十一里从淫，其淫不纳，离归子乎？对曰：归矣。佛言：今子骂我，我今不纳，子自持乎？归子甚矣。有想应声，影自随行，终勿免礼，甚勿为恶。这是第七章啊，第上章比来讹者是讹之之名正也。这一段文呢，是教导那个讹人的意思，你不要做恶事，你做恶事，你暂时好像是占了便宜，那个犯人好像是远要受你的欺负了，但你讹人，你也是要倒霉的了啊，这么意思。这是教导这个恶人啊，不要做恶事哈。说有人闻无守道，有一个人听说佛啊，他能够啊手持啊这个圣道而不失掉。这个道啊，应该是说怎么说呢？就是三业随智慧行，名之为道，或者说是啊，用那个清净的般若无相的智慧啊。是安住在这义地，名之为道，而不失掉。无论怎么样，他这般若的智慧不失掉，他就能守这个道啊。这是他自己的呀、啊，自己的修行的成就的境界。行大淫慈是大慈悲，要广度众生，这是两种功德。那么有人听说佛有这种功德，这种功德呢？固执骂佛，他说佛有这功德，我偏要去阻挠你，破坏你，就说是属于固执，故意的。本来说这个人佛是没有可毁谤的事情，可以喝斋的过失，佛是完全没有过失的哈、啊，没有可骂辱的事情的。但是他故意的，反倒因为你守道行大淫慈呢，我偏要给你一个罪。那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就是用一些罪名来贿赂佛，来骂佛。佛莫不对，佛遇见这种事情，佛怎么办法呢？佛就默言，不回答。你骂什么，他都不吱声。佛就这样办法。骂子，佛这样办法，对方一直的骂，终究会停下来嘛？不能一直的骂，就停下来了。听下来以后，佛就说话了：“子一礼从淫，其淫不纳，离归子乎？”说你现在不骂了，我给你说个道理，听听哈。你呀、啊，用礼品啊送给人，表示你的好意，但是那个人不接受，不接受这个礼品这个东西，归给谁呢？是不是又回归你自己呢？啊，对于给那个人说是的，人家不要不接受，我就拿回来了啊，归我自己的。佛言那君子骂我，我今不纳啊。说你现在骂我，我现在也不接受，不接受。这个不接受这句话啊，这是圣人的境界啊。这是般若经有这个话，其他的阿含经也是有啊。一不受一切法故，而于诸漏心得解脱，就是得阿罗汉。阿罗汉能不受一切法啊，而于诸漏心得解脱。阿罗汉能不受一切法心得解脱，这个不受啊，这是一个圣人的智慧境界。我们凡夫不行，我们凡夫啊，你赞叹他也接受了。心里欢喜了就是接受了，你骂他呢，他不高兴，不高兴就是接受了。圣人呢，你骂他的心里没什么， 也没什么不高兴，你赞叹他，他也没什么欢喜啊。无取无舍，无喜无忧，圣人的心情是这样，是他能不受。他这不受的原因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住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为诸法心生心的关系，所以能不受。这个事情啊，我们要是修四念诸观，有的时候你不妨试验一下。所以赞叹你的时候，你想想你的心，你就观察这个心。所以骂我的时候，骂的时候就是你并没有什么错误，就偏要给你个罪名来侮辱你，这时候你就观察自己的心，你不要同人辩论，你观察这心怎么样，学习这个不受，我不要动。那么虽然你其实凡夫是不可能不受，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啊，就有一点不受的意思了，有一点不受的意味，慢慢久了呢就好得多，就好得多哈。所以这个不纳我今不纳，就是不接受啊，这是一切圣人的境界。您所谓无分别就是这么意思，这是这个，这是唯有佛法才有这种，才有这种妙法，其他的宗教是没有的。唯有佛法有断烦恼的法门，其他的宗教没有。这是佛法里面胜过一切宗教的唯一的啊，最殊胜的法门。外道也能修禅定啊，也有一点类似不受，但是还是受。这个修了禅定成功了的人呢，就是没有欲，没有欲的烦恼，也可勉强说是能够没有欲，也可以算是不受，但是还不是决定的。等到他那个禅定破坏了，他还一样有欲。但是佛教徒修了禅定了，因为有苦空无常无我，有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的这种智慧，这个禅定不容易失掉，不容易失掉，它不是说决定不失掉，就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失掉。这问题就是能不纳不受的关系。说是你骂我啊，而佛的心不动，心不动，那么这个骂的这个罪过啊，子自持货归子身，也就像那个礼品呢、啊，不接受你又收回去了。现在你骂我的这个罪过，罪过就是灾祸，你也我不接受你，你也拿回去归你自己了啊，归子身一样，将来你是要受果报的呀。有想应生，影子随行，众物免离，也甚无为恶。而这个灾祸呀，你现在骂我的这个罪过，将来你会得到苦恼的果报的呀。有响应声，就像啊，有发出个声音，在空谷的那个地方，你发出个声音来，那空谷能回出了一个音响来，这个响能应那个声音来。所以你要骂我，将来你就会有恶的果报啊。这个、恶的果报就比喻那个响，你现在骂我就是那个声。有生他就有想，你毁谤佛，将来你要得果报的。影子随行啊，有影子随行，也就像这个影啊，它是随那个行，那行到哪去，影就到哪去，它不分离的。所以说那个行就比你骂我呀，你将来要得恶的果报，就像那个影似的，它不分离啊，就是有因就要有果的呀啊。众物免离，说是你造因了，将来也会不得果报，没有这回事啊！众不能免离受果报的，所以啊，慎勿为恶。所以你不要因为那个善人好欺负啊，你就欺负他，你不要，你要谨慎自己，不要做恶事啊！啊，此第七章即上章比来阿者是阿子的名证啊。今因呢闻骂呢显不发嗔，你也骂我心里就愤怒了。大事啊领谢帖子，正中骂者之际耳，就好像啊是人家送给你一个帖子啊， 有什么事送你帖子，你就领受了，领受了又回一个帖子谢谢他，所以人家来骂你就送你帖子，你也发了愤怒了要骂他，就是你又回谢他一下，这是相类似的，这样子呢正中骂着自己人，这就是你中了那个骂你的那个人的一个诡计了啊，他就是愿意你烦恼嘛，你要不心里不动呢，他心里面也是更不舒服。说狮子是谁啊？所以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，要想一想，不要动心，啊，不要动心，要想一想的。但是这个不是你平常啊，要多静坐，多修十年出关，多练习不动心，到那时候人家骂你，你才能够不动。你说你平常不用功，所以你来骂你不动心，没那回事的。所以佛问佛既大慈，何不令骂者无祸也？佛是大慈悲呀，为什么不令那个骂佛的人将来不受恶果报呢？答曰：佛惜欲令其得祸，佛哪里会有这种恶心呢？是愿意他将来得苦恼，没这种心。无奈彼因自遭祸患呐、啊，这个无奈呀、啊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是那个人呢、啊，他自己做了恶，那个罪业是令他得果报的呀。这是佛也无如之何的呀。所以今戒以慎无为恶，所以现在佛说慎无为恶，说这句话呢，即是除其祸源，即是除灭那个灾祸的根源呢。你不要做恶事，就没有恶报了嘛。这就是佛的慈悲呀，啊，是大慈悲的。佛是啊，我们啊也常会说一种话啊，由佛来加持我们啊，怎么怎么的。这个种话呢，是密宗的人常会说这种话啊。是上师的加持哈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啊，这个法会菩萨、功德林菩萨有四大菩萨，说师弟、师兄、师会向师弟，也受到佛的、受到四方诸佛的加持，才能说出这种法门。那是圣人、法身菩萨的境界啊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所以说凡夫啊，这个罪过这么深重啊。这个心里面都是黑的呀，佛怎么加持这么多的众生在那里造恶？他要心恶心一动就做恶事，佛要加持的话，为什么他做恶呢？他还做恶呢？就是佛没有办法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佛教不说佛是万能，众生要做恶，佛也没有办法。做了恶了以后，由恶去受果报，佛也没有办法。佛虽然有慈悲心呢，不能障碍他的罪过不得恶报，不能的。只有佛教徒啊，常常努力用功修行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佛会呀、啊、预先开示你，叫你不要错误，不要走错路。你常常用功，你会有这个感觉啊，佛就会来。啊，你的善，那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了。他会来告诫你，来告诫会有这个事。再讲一点哈，佛言：恶人害贤者，由仰天而吐，吐不至天，还从己堕。逆风扬尘，尘不自彼，还盆己身，贤不可悔，祸必灭矣啊！此第八章啊，身戒恶因，令无害贤，是第八章深深的啊戒告这个罪恶的人呢、啊，是令他不要去伤害这个贤人，这个意思。而一坚亦虚贤矣，坚待之啊。也是勉励这个闲人的自己要控制自己啊，不要放纵自己啊，这样意思。人要果贤，栽入天，已入上风， 吸收吐尘，谈可受回，便非贤矣。啊，这正是这几句话的要义。这恶淫呢，他来伤害这个贤淫，伤害贤淫呢，实在是不能伤害贤善的人的，由仰天而吐。这个贤这个字啊，佛法里面这个贤这个字啊，怎么叫做贤呢？啊，怎么叫做贤啊？这个贤这个意思啊，你比如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这个身口意哈、啊，身口是表现于外的。那里边呢是意来主导，意来主导的。在表现以外的这身口啊，比如说是啊，前面是施恶业，他要杀盗淫啊，妄言绮语恶口两舌，心里面忌讳施，但这不是贤，这是一般的凡夫就是这样的，这不是贤啊。所以他也不杀不盗也不邪淫，他也不妄言绮语恶口两舌，但是他内心呢邪知邪见，他内心里有邪知邪见，他表现以外的呀，身体表现的也很清净，说话也很清净，表面上看这个人很清净啊，威仪也好，或者是也能静坐有禅定功夫，也能讲经说法怎么的，但内心里面也有邪知邪见，这个人是闲吗？能说是闲吗？也不能说闲哈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内心是正知正见的也不错，但是这个外边呢，表现以外的身口啊，他是放逸，这能是闲吗？也不能说是闲。所以是要表现以外的身口也是清净，而内心里面呢也是有正知正见，而清净当然或者他那个修孝戒定啊，能持戒清净，或者得了四禅八定是怎么的？内心里面呢，能修止修观，而能有正知正见，但是还没断烦恼，是名为贤。进一步就是圣人了。要是圣人呢，你不容易伤害他，因为他的心能够很容易不动。贤人呢，是由他向前进，那要是心不动就变成圣人了，但是他因为没有断烦恼啊，你要去伤害他，他可能烦恼又动了，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地方啊是最重要的关头，最重要关头，佛现在这等于保护这个贤人呢、啊，叫恶人你不要来伤害他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恶人害贤者，由仰天而吐，你头仰起来向天呢、啊、吐口水啊，而你这个吐它不会到天上去的，它一定落下来，落哪去呢？还从几度又落你自己头上来了，这是一个比喻你伤害贤者，你毁谤他，说他破戒了，说他有什么什么坏事，但是实在没有，再没有你这样的破坏他的名誉啊，由仰天而吐，吐不自天，那贤者心不要动，你心不要动呢，你终究是会清白的，所以这样子现在还没受到伤害，而那个人呢自己受到伤害了啊！你这样毁谤那个先人，是这个意思哈、啊。是逆风扬尘，又说一个比喻这个恶人的伤害贤者是逆风啊，把这个尘呢、啊，把这个尘土把它扬起来。扬起来在逆风就把这个尘就吹回来了，尘不知彼，这个微尘呢不会跑到对方那边去，还是回到你自己这一面的，欢盆几身又污染了啊你自己的身体啊，自己这一个身体你不能污染对方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上风呢比如是贤， 你对先人的三个毁谤啊，就是逆风相承的。而你这个毁谤的话，终究是不能毁谤那个先人。先人没有这个事情嘛，哈。那么这毁谤的话，终究清白了以后，知道你这个是造谣言的，破坏人家，是还盆己身。所以贤不可毁也，或必灭己也。这是节选这一段文。所以那个贤善的人呢，你自己三业清净，修孝戒定慧呀、啊，是不可破坏的。那么那个破坏的人呢，说了很多罪过的话来侮辱你，侮辱你，不能破坏贤，而破坏了自己，把自己反倒是遭殃了，祸必灭己。那么这是啊，这是免戒告恶人呢、啊，不要害贤人啊，这样意思。佛言：博闻爱道啊，道必难会，守至奉道，其道甚大。是，这是第九章啊，戒劝秉教行人呢、啊，须闻而思，思而修，不依淡贵口耳之学也。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重要呢？哦，就是我们呢，出家人呢，不愿意去学习佛法，这个姑且不说哈，就说他愿意到佛学院去学习佛法。哦，我初级班毕业，高级班毕业，到了研究所毕业，毕业以后就没有事情做，做什么呢？说没有事情做。我听见了这个话呀，我心里面有一点，很有点感触。这个经上你学的佛法，你佛法怎么说的呢？佛告诉你，闻而思，思而修的嘛。你在佛院学，就是习是个文慧，学习个文慧呀、啊。学习文慧以后，毕业了，只是文慧可能是毕业了，然后就思。然后就修，很多事重要事要做嘛，怎么能说没有事情做呢？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，这就是佛法没有修好啊。好，那么这个这上面说是不依淡贵口耳之学也，说我佛院毕业了啊，哇，我去为你讲经说法去啊，我听了很多的佛法，我能记住啊，我去为你讲解。这就是贵口耳之学也，这样的佛法很起码，这是很起码的事情啊，是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贵口耳之学也，有耳朵听到来的，然后我就从嘴里讲出去给人家，这个哦，我就是大法师了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个博闻者不知随闻入观呢，博闻就是啊广博的呀，学习了很多的佛法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话就是这个博闻的这个人呢，他不知道随闻入观，不知道随顺那个经里边的法语啊，要入到心里面去思维的。在心里面有思维哈，思维的时候呢才可以哈。比如这个啊，比如说做饭啊，做饭下边文有这个意思哈。比如这个在厨房的发心的菩萨做饭啊，这个米原来是米，这米是生的，生的然后用火烧哈，也当有水把它烧熟了，烧熟了以后人家吃着呢。就有味道，你要吃生米的味道就不同了。那么这表示呢，你学习的这个佛法啊，都是生米，你要经过思维呀、啊、以后，你才尝到佛法的味道。尝到佛法的味道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苦空无常无我这么思维，你思维纯熟了的时候啊，然后由这个你的眼耳鼻舌身意、啊接触舍身相位处法的时候呢，你就尝到味道了。就是刚才说的，你也来骂你也好，来赞叹你也好，你的苦空无常无我的智慧啊，就从他接触，一接触你心里面不动心，你心 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佛法的味道。如果这个你只是听闻了佛法，你没经过深入的思维啊，虽然佛法很多啊，你一点也用不上啊。人家说你骂你一句，你立刻就愤怒了啊，赞叹你一句，哎呀，我真了不起，人家赞叹我。你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，一点也不能改造自己啊，就是这么事儿。所以这个口耳这种学问呢、啊，不足贵，就是你学了这么多佛法，你能了得生死，一点也用不上。所以这个博文呢是不知随文入关，唯图强记名言也。所以这个人他只是希望我能啊强记，把这个很多很多的法都记住了。你说什么我都知道，就这样子就好像毕业了。其实这只是开始而已，哪里是毕业了？你消这一句啊，欲切法则成欲隐啊，这句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？到什么时候毕业？要三大阿僧祇劫才毕业。所以唯图啊强记名言，这是不行的呀，只是一个初开始嘛。爱道者不知道本即心呢、啊。博闻爱道，这爱道实在还是好，是个好事哈。完以后，咱讲佛法好啊，生欢喜心，爱这个道。但是你爱道，要是这个是在外凡位的人呢，啊，世间法荣华富贵呀，啊，一忽然间呢就垮台了。就是这一个人呢，立了很大的功劳啊。啊，做了大将军，做了总司令了，做了宰相了，你一下子不对，那皇帝就杀头啊！你看看历史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真是可怜的。世间的荣华富贵是令人苦恼的事情啊，并不是真实的令人快乐呀、啊。真实得来荣华富贵呀、啊，就是做皇帝也好啊，他快乐呀、啊。我感觉他回到皇宫去，他也苦恼。到了这个办事处和大臣议论事情，很多很多的难题解决不了啊。而这大臣呢也是一样，自己家里也有很多烦恼。到了朝廷去啊，这个官这个大官和那个大官互相的诡计或诡计互相破坏啊，都是这样子，有什么快乐呀？哪有快乐可言呢？那么一想到这里，佛法命运安乐自在，只是这么想，实在也没能安乐自在。你没有修行嘛，所以这个爱道，从这世间法上的无常啊、苦恼来对比佛法的伟大，所以爱佛法，爱佛法，但是啊，你没能够去思修啊，所以不知道本即心，妄于心外取道也。你不知道的根本就是你的一念心，你要叫它清净无着，叫它无住生心啊，才可以的呀。你没能用这个功夫啊，是妄于心外取道也。我们没能够与道相应的时候，都是心外取法。拜佛的时候有一个佛可拜，我是拜佛的呀，这就是心外取法。我读经的时候啊，有一部经我在读，都是心外取法。但是读经呢，拜佛呢，还是一个入圣道的开始，也是一个很重要。虽然是重要啊，可是那个时候还没与道相应，还是心外取法的呀。所以爱道是好，但是是一个程度还不够，有很大的不足啊啊！所以这个爱道啊，还要再进一步啊，进一步啊才可以。守智者念念趋向菩提，不杂名利心也。这个守智奉道，这个守智，这个博闻爱道，这样的心外取法呀、啊，道必难会呀、啊。那个地义地的圣道啊，你很难体会，你还是不能体会的，还是不能体会哈。那我也常讲这个故事，那个赵州禅师。他有个侍者叫文远，这个文远法师、文远禅师让他拜佛，拜佛是赵州禅师好像是拿一个什么啊，站在脑袋上碰了一下，你在这干什么？ 慧眼禅师是说我在这拜佛，拜佛也是好事。那么赵志禅师好事不如，哎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并不，你不要错会，不是说你不要拜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拜佛无佛可拜，也没有能拜佛者。你气会了第一义地的时候，那就是对了。如果你有佛可拜，你还在有所得里面活动啊，你没能与第一义地相应啊，这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的。你所以从圣人的境界讲啊，你还是希望分别。所以这个爱道在这里有这样意思哈，所以道必难会呀、啊，你还不能契会这个第一地的。所以这个守智者念念趋向菩提，这个守智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念念呢向于无上菩提，这句话也不容易的。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这五欲也不错嘛，啊，娑婆世界也很好嘛，啊，就是啊。比如说打念佛期的时候一回向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见佛无生不对菩萨为伴侣，这样念。就你在这念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你去不去？你可能说等几天，我还有事情要办呢、啊。不一定啊，所以这个念念趋向菩提啊，这句话不是容易的，不是容易啊。是不杂名利心，这一句话说出来了，就是不要有名利心，不要去探求这件事，不要探求名利啊，要念念趋向菩提啊，好，把世间上事情啊把它看破了，不值一文钱啊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守智这个句话也是很重要哈、啊、奉道者念念体会心缘呢、啊。奉道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你心念念心呐、啊，密心了不可得哈、啊！念念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为诸法生心呐、啊，那也这样子才可以啊。只有奉道啊，也就是奉道，也就是修行圣道啊。不敷向外密，不要这个心呢，不要在呀舍生相为诸法上活动，念念向于第一地，名字为内。在一切法上有所取着，名字为外。这样子提道必达，你这样子渐渐的呀，你就是可以得圣道了，转换成圣了。如果说我只是贵这个口耳之交啊，那还是凡夫普通的境界嘛。OK， 好，就想到这里啊。
佛言笃因师道，住之欢喜，得福甚大。沙门问曰：“持福近乎？”佛言：“譬如一炬之火，数百千人各一炬来分取，熟识除名，此炬如故，福已如之。”这是第十章，名随喜功德，自他坚立福穷尽也。这一章的大意啊，是随喜，说明啊随喜的功德，自他坚立。自己也得到利益，他人也得到利益啊，自他两方面都是有功德的，而且所得到的福德是无穷无尽的，这样意思。笃因师道啊，住之欢喜。这个师道啊，怎么讲呢？师道有三：一、资生师，就是滋养生命的这种布施，就是财，为一财济其贫穷。 救济他的贫苦啊。那么这是资生师，也就是所谓财师。二是无畏师，什么叫无畏师呢？位于难中啊，拔其忧苦，这是说在苦难之中啊，困难之中啊，你能够啊解除他的忧苦，使令他没有难的恐怖，那么这是无畏的呀、啊、布施。第三呢是法师，这个人的生活困难呢、啊、用财物可以解除，可以解除他的生活困难。除了生活财物能解除的困难之外，其他的一切困难，那就是无畏师的因缘了。第三个呢是法师，法师是什么呢？为三学令得四依，这是叫做法师啊。三学就是戒定慧了啊。那么戒定慧也是广一点说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也就是六波罗蜜啊，也就是一切大小圣的佛法，用这个来布施啊，使令对方啊得到四种利益。这个四种利益啊，就是四喜坛的利益啊。四喜坛的利益啊，这个第一个是世界喜坛呢，令得欢喜的利益。其实即使对于佛法能够欢喜的信仰，这是一种利益。第二个呢是啊，为人喜坛，为人喜坛是生善，生善呢就是依据佛法去修行，栽培善根，或者他能够布施啊，能够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，他能够啊从他的分别心里面呢，能栽培出来啊清净心来，那么就是生善。第三个呢就是对治喜坛呢，得到破厄的利益。破厄的利益就是啊，说这一个众生啊，有许是有善根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业障的障碍啊，这个善根不得开发，所以佛菩萨的智慧呢，就是为他说这个对治喜坛呢，令他破厄。那破厄，这个破厄这个方法当然是很多啊。我们现在流行的佛法里边，我们容易明白的就是所谓拜忏了，忏悔啊，那破厄。如果这个大善知识啊，也有不同的方便，嗯，比如说《弥勒日巴尊者传》，你们各位可能是读过吧啊。那么这弥勒日巴尊者、啊、他去求法的时候啊，那位大善知识就折磨他，折磨的呀、啊，折磨一次还不行，又继续的折磨，一次又一次的折磨，来破他的业障。那么那也是一种啊折磨啊，也是一种对治喜坛、嗯、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你去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不同你讲道理，上来就打你相板、啊、打你相板，那就看他看你这么反应，其实你要能向道上会，你这就是破除你的业障了。
所以这个对治喜贪呢，也是各式各样的啊。文言喜贪也是各式各样的。第四个呢，第一喜贪呢，就是入离，那就是得圣道了，得圣道。所以这个得到四喜贪的利益啊，前三喜贪的利益是方便，最后第一喜贪这是真实的利益啊。那么现在说这个戒定慧的三学、啊、用这样的佛法来教导众生，使令他得到四益，那么这就叫做法师。那这样的法师加上无畏师、资生师，这就叫做师道，叫做师道啊。这个资生师啊，固然是啊，是对他对那个对象来说解决了他的困难，而这个施主这个施者是个这位人呢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虽然目的是解决他的困难呢，实在就是以此来引导他来到佛法里面来的意思。就是为施舍呀，这就是来施接引他来到佛法里面来。无畏师也是一样，来到佛法以后，在正式的学习佛法，那就是法师。这个法师啊，是菩萨的一个最重要的利益众生的法门。前两个资生师、无畏师是个方便，是个方便啊。那么，因为这个资生师和无畏师啊，不能真实的解决问题。说是资生师啊，说是我没有衣服穿，我没有房子住啊，我生活困难，给你多少钱啊？其实这个过一个都是有时间性的，过了的这个时间也就没有了。所以真实能得到利益，而能够啊深入的啊得成圣道，还是要靠法师的。所以这上面这个师啊加个道字，那么这可能所以这个道这个字啊，应该是法师说的，因为他能够通入涅槃那里去啊，通入到第一地去啊，第一的道路。所以前边那个资生师、无畏师啊，为法师的前方便，那也就称之为道了，也可以说是道啊。是不为自行三种师道，得福甚多。这里就解释这个住之欢喜这句话哈，得福甚大哈。是不唯独是你自己啊，你学习这三种师道啊，得成就了很大的福德。即使见他行师助令欢喜，福已无尽啊。自己这样做，要看见别的人。也行这样的师道呢，见他行师，你能够啊助令欢喜，你就帮助他去行这个师道。因为做了这个事情，简单的事也可能一个人可以做，如果要是庞大一点呢，不可能是一个人啊，所以应该去同他合作啊，帮助他成就这个师道的功德。这样呢，你自己也欢喜，那位施主也欢喜啊，助令欢喜。那原来这个随喜功德这个喜呀、啊，不是自己欢喜哈、啊，不单是自己欢喜，对啊，很多人都欢喜的。福已无尽，你这样助令欢喜，你的福德也是无穷无尽的啊，所以得福甚大。沙门下十疑，沙门问于这以下，解释一种疑惑。解释什么疑惑呢？是恐有愚人正行施舍， 恐怕有那个糊涂人呢，他正在啊学习这个师道的时候，看见他人来随喜呀、啊，据他分我功德，恐怕别人来学习随喜的时候，把我的功德分给他了，使令我的功德减少了啊，这不可以，不高兴人家来随喜，是这件事是个错误的，所以解释这个误会，故意聚火如故啊，小子。这是佛说这个比喻，用这聚火如故来小视他，盖不为无减于额。这深意层来说呢，不但是他来随喜呀、啊，不但没有减少我的功德呀、啊，而福报辗转殊胜矣，而自己的福德、别人的福德，都会辗转的更为殊胜了。更是无穷无尽的了，所以你做这样功德，为别人做随喜的因缘，也有了功德，别人有了功德，那功德还有你一份的，所以你的功德是更多了啊！你不要因为别人随喜的时候分了你的功德。昔有二人采花啊，过去的时候有两个人呢。在花园里面或者是什么地方采花，采花一个人是自己供佛，一个人是转世人供佛，不是给别人去供佛。一问弥勒，就去问弥勒菩萨，谁的功德大呢？弥勒曰：自供者呀，成必之佛。自己采花供佛的那个人呢，将来他能得必之佛果。施言者成无上菩提啊，他用话施给别人去供佛，这一念的慈悲心呐、啊，非常的伟大，所以他能超过必知佛得无上菩提啊。盖独若不要于人啊，这是因为你自己欢喜供佛，虽然是很好，还赶不上啊。与别人啊，于少不要与众，要是与少数人供佛，还赶不上与大多数人供佛啊。世出世道无不皆言也，世间的功德、出世间的功德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呀、啊，沙门为了持福近乎佛言，譬如啊，一炬的火。数百千人各一聚来分取的时候呢，分取做什么呢？熟识出名，就是两个作用。此聚如原来的一聚火，还是照样的那么样的曙光明啊。那么所得到的福也是这样子。这个熟识出名什么意思呢？熟识欲成圣果，出名呢欲破三障。我昨天讲过这个意思啊，因为你自己呀、啊，听闻了佛法，你还没能够思修，那就像、啊、你得到的那个粮啊，变成了米，那个米还不是好吃，你要能思而修，就像把米做成酥饭了，吃下去是有味道的。是这样意思，所以这是欲成圣果，这在楞伽经上有这个比喻，那个比喻说的详细一点哈。出名是什么意思呢？欲破三障，比喻啊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学习佛法，从文思修，这样修行佛法呢，可以破除啊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那么也就得成圣道了。那么这是、啊、说这个随喜功德自他坚立啊，福穷尽也。这一条里边呢，在这个菩萨戒里边也有这么一条，也是啊，菩萨应该发心自己去啊度化众生，中做种种功德。别的菩萨做度化众生做种种功德，应该去随喜啊。佛言：犯恶言百，
不如犯一善因啊，犯善因千，不如犯一次五戒者。这底下是第十一章啊，较量福天圣劣不等，令因之所归相也啊。这是来较量啊，来对比啊，这个福天是有圣有劣的，不一样。这个天呢，能生出来骨啊，可以养命。人们呢，这一切众生乃至到佛，也是我们呢修福的一个田。我们能恭敬供养尊重赞叹的，也能生出来福。但是这个田有圣劣，所以所得的福也就有多少的不同了。这样子说明了以后呢，令因之所归相也，就使令我们就明白呀，应该怎么做，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一善胜百恶淫，显易可知。这个第一句，犯恶淫。假设我们呢，犯来布施给这个一个罪恶的人100个，我们呢，供养100个恶人，给他请他吃一餐饭，也是有功德哈。但是不如犯一善人，不如啊供养一个请一个善人吃一餐饭。的功德大，这个善人呢，胜过恶人，是显易可知，这是很明显、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所以呀、这就不解释了啊，阿弥陀佛是不再解释了。一持五戒人胜千善人者，这个第二句是犯善人呢，1000个，请1000个善人吃饭，不如我请一个吃五戒的人啊，吃一餐饭，这功德大啊！看这藕益大师怎么解释啊？一吃五戒人胜千善人者，以世间善人呢，世间上的善人所奉的十善，怎么叫做善人呢？他能修消十善法，也是要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也不妄语等啊，要这样，这才可以名之为善人的。这种善法啊，仅属就医之法，这是啊，就医这个医啊，是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所谓啊，这个宗教啊，是宗教，就是佛法没有来到世间的时候，世间也有宗教。那个宗教们，我们通常说就属外道了，那就称之为旧医。佛出现世间嘛，就称之为新医。这个说法是出在涅盘经上哈，说不以三归为体。这个旧医啊，就是世间上的善人呐、他世间上的其他的外道啊，也劝人为善啊，劝人为善呢是不以三归为体，他是没有这个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这种啊。这样的呀、礼敬没有这件事哈。不以三